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在这美好的晚上，也让我们弟兄姊妹从许多繁忙的事物里能够放下。我们把晚上的这一个宝贵的时光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用宝血来分别为圣，让我们这段时间是与你相交的时间，你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说话做工。我们把讲的听的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与你之间没有任何的隔阂，让你自己的圣灵可以自由的说话，自由的运行，自由的感动，也这是带着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愿意把晚上所有的弟兄姊妹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我们，因为你的应许说地上只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答应在他们中间。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今天晚上我们的心是向你敞开的，主你也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敞开，让我们得着你自己话语的启示，来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跟你们开始的时候说过，我跟你们今年四堂，那么今天是第四堂，然后我们大概要等到一月的14号才会回来，然后就是那个礼拜四再开始讲，往下讲，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话是第11课，我们一直要讲到16课，对，还有好几课。好，我们请打开圣经，录音可以开始了哈。我们打开圣经，民数记16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完这一章啊，这整个的16章。我们轮流，弟兄单数节，姐妹双数节，我们轮流一起来把这个第16章念完哈。弟兄先请。利未的曾孙哥瞎的孙子以哈斯的儿子克拉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就是有名望入选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着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坦、亚比兰 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们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们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和你们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神的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前。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叫全军会众发怒吗？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幕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坛、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动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坛、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坛、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遇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他们一切属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他们脚下的地就开口了，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一切可拉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的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己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众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众门口。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我们还必须把17章念完，这是一气呵成的。弟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脚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并要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领就把杖交给他，按着支派每首领一根，共有12根，亚伦的杖也在其中。摩西就把杖的存在法柜的帐幕内，在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摩西进去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都个人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这些背叛之子做个记号，这样你们就使他们向我们发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吧，我们这灭亡吧，都灭亡吧，但背进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这个故事是一个悲剧，对吧？那这是从他们这个开始继续往前走，他们不是本来应该，我们上次讲他们应该进迦南地的，但是他们因为怕害怕，怕自己丧命，打不过敌人，也怕做他的妻子做寡妇，他的孩子做孤儿，所以他们不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失去了进迦南的权利。这是上一课我们所讲的。那么再上一课我们就讲到另外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讲到摩西一家人的事情，关系到摩西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利安。那么摩西因为娶了一个黑人古实人为妻，所以引起哥哥跟姐姐的不满意， 就毁谤他，那么然后神听见，神就起来为摩西说话，然后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姐姐米利暗得到大麻风，就被赶出这个十二个支派，住在外面七天，因为亚伦请这个弟弟帮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犯罪得罪神了。这是那一刻我们讲的。那今天来到这一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在同样一个原则上只是本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摩西的家里面，是家中的事情，现在呢就把同样的这件原则就扩大成为整体了，牵涉到十二个支派。那么什么事情呢？就是不服，不服啊。那事情我们刚刚念了，从十六章里面你去看到，有整个这个故事50节圣经讲三种的不服啊。第一类的人，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利未支派里头的人，是利未支派里面哥瑕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这是一类，他们是利未支派，他们是跟亚伦配搭在一起来侍奉在会幕的神的侍奉神敬拜神的事情上，他们是这个家庭。你如果去翻前面的介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给他们分工的就是这些除了这个在利未支派里面有好多家族，那么摩西这个家族亚伦他们是做祭司，摩西呢是等于是他们的王一样的，那他的姐姐是先知女先知，然后其他在这个支派的里头，那有的支派是负责扛会幕的，有的支派是负责收拾这些器会幕里的器皿的，有的支派是专门做这个支搭这些会幕的，所以神都给他们分工好的，哪些家庭做什么事，哪些家庭做什么事都做好了。好了，这样子在旷野里面，他们就走到有一天，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十六章，他们心里面就起码在可拉这个家族就很不服气啊，我们为什么一天晚就是扛着帐幕跑啊，为什么别的家族你们亚伦为什么不能够扛啊，就要我们家来扛呢？所以他就不服气了啊，他就起来他就说话，对不对？这是他们说什么呢？第三节，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么然后这是第一个 complain。 第二个 complain 他就说，第六节，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天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旗上，然后叫他们献香，对吧？第八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七是小事。现在他们要求的，他们不以这个不满足，他们要求什么？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家族他们在分工的时候是被分在钢台会幕的工作，每次请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就要忙着扛这些所有会幕的东西，所以他们扛久了呢就不高兴了，为什么老是我们扛啊，你们为什么不扛啊？所以呢这是第一个 complaint。 第二个 complaint 就是说，我们既然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发命令叫我们来听呢？你们为什么有说话语权，我们就没有话语权？第三，你们可以烧香亲近神做祭司，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所以换而言之，他们不以神安排的这一个职分为满足。摩西说给他们听，你们是已经从十二个支派里面被神特别怎么样分别出来的，别的十一个支派有没有这个资格？你们摸都不行，你们今天可以在会幕里摸到神的这个会幕来侍奉神，来在百姓面前做他们的这个榜样，来做当差的，是神已经把你们怎么样高抬了，可是你们并不以这个位置怎么样为满足，觉得这个不够好，我们还羡慕谁？亚伦他好像比我们神气多了，我们要那样那样那样。所以换而言之，他们不以自己的位置为满足，这是第一类的问题，在这个立位支派里面发生的。但是这个背叛的灵是永远有传染性的，不是因为只在这个支派别的支派就不会出事，这个这好像瘟疫一样的就传染出去了。那么然后另外一批人你是谁呢？就流变支派的。你知道流变支派是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应该是排老几啊？流变是老大的。那么他们就也有不满了，他们你看哈，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还有其他支派的有250个首领。这是什么时候产生的250个首领？你记得有一次在前面摩西跟神说，我累死了，我天天就处理这次200万人的事情，大小什么事都要找我，我根本就累得半死。他说我不干了，那他就找了他的岳父，对吧？那叶特罗就跟他说，你可以分工啊，你设立千夫长啊，百夫长啊，50夫长啊，然后把这些工作交给他们，不要大小事都要你亲自出面，对吧？你应该分工。所以因着那个建议，他祷告神，神也让他去分了工，然后把神赐给他那个灵也就分赐给那一些千夫长百夫长50夫长的那些领袖们。这样所以这些在这200万人中间，神也设立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领袖们。好了，中间有250个，他们也不高兴了。他们说什么？他们第一个complaint 是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就起来了，就聚集，他们就攻击摩西亚伦，对吧？那么亚伦是特别留这个立位支派人攻击的，其他十一个支派呢，他们的矛头呢就指向摩西了，对吧？就指向摩西。那么就是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我们都是一律平等，对吧？我们都是圣洁的，那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你们为什么标新立异，自高过其他的人呢？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件事情很不满意。那么所以然后你到了十二节， 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怎么样不来，就不买摩西的账，也就是说你算老几啊，我们为什么听你的，对吧？摩西叫他们来他们不来，他们就是不买他的账。然后你像下面的话可厉害了，那个理由你注意听他们的理由啊，你就是你摩西对不对，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请问这句话是怎么解释？他们以前的埃及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啊，那个是好地方，都是你摩西把我们带出来的，对吧？所以倒打一耙，把罪名归在他身上。你们把我们从这个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现在来到一个地方是旷野，啥也没有的。所以也就是说，对这个过去这段日子，他们到现在大概走了三年了，我猜啊，就两年以上到三年之间，反正就是一肚子气。这股气啊，总要找人怎么样发？那他们气什么？那我想很容易嘛，因为当年是从埃及出来，目的是要去什么？流奶蜜与蜜之地。那意思就是要进迦南。那现在我们搞了半天，迦南都是高头大马的巨人，我们进不去啊！他们没有自己反省，反而就是把这个罪名就往摩西头上扔啊！都是你搞的，现在我们在这里啊，高不成，低不就，对吧？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哪也不了，哪也去不了。哦。他说你要把我们杀死，你要杀我们，对吧？好了，这是第二个罪名。第三个罪名十四节，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哇，这句话太狠了啊，狠不狠？你们不觉得这个句话狠？摩西是要带你们去的，你们自己说什么不去的嘛？可是现在反而赖到谁的身上了？赖到摩西头上去了。所以这个栽赃是栽到毫无公平啊！但是人在生气的时候、不满的时候，就是嘴巴就怎么样乱讲，对吧？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我们用中国话碰到这种情形你要怎么说？睁着眼说瞎话，这个是睁着眼说瞎话。不去不是摩西不让你们去，是你们自己不要去的。然后他说你们不带我们去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原来那个还是流奶与蜜之地，现在第四个理由说什么？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我的天哪，什么叫做挖这些人的眼睛？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我们都是瞎眼的吗？用中国的话说，人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以为我们看不见啊？对吧？你摩西跟亚伦今天把我们搞到这个地步，我们埃及也回不了，流奶与蜜之地也去不了，我们卡在这个中间，都是你们这些领袖不称职啊，对吧？你们领袖不称职嘛，所以把所有心里的怨气一股脑的怎么样，就往这些带头的，都是你们错，就这么，用中国话说吧， 寒血喷人了，对吧？寒血喷人，就这么倒在他的身上。那如果你是摩西或者你是亚伦，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就跟他论理了。好好，让我们坐下来摆道理啊！你说我一二三四，我给你讲清楚。你说我们会不会这么干？会啊，我们都是所谓知识分子嘛，理性的嘛，我们大家摆道理嘛。摩西讲不讲道理？痛不痛？他没有跟他们辩论。你看这一次摩西的反应跟上一次他家里面出事的时候摩西的反应一不一样？一样的，两次摩西都不吭气的。那一次他哥哥姐姐骂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吭气啊，他完全就不讲话。我请问，照我们受了委屈被人诬告，人家来给你胡，简直就胡扯，第一个你的反应是生气，对不对？我们也气，那这个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这现在反而算成我的，所以我也很气，这是人的常情嘛，对吧？你们夫妻之间不也是这么样子的吗？如果对方说了几句不公平的话，你老大就火大了，也就是说好我们讲理，结果你事实你会发现什么？每一次一讲理呢就完蛋，就是公说公有理，怎么样？婆说也婆有理，这永远打不清楚，这个仗就打得迷糊仗。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摩西他就服下来了，他一句话都不吭。他为什么一句话都不吭？现在我们要来到这个点上，为什么摩西不为自己辩解，或者亚伦也是一样，不出来把话说清楚啊？大家讲讲理，他们没有，他们完全就不吭气。这好像跟我们平常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对吧？那我就要把这个点摆在大家的面前，为什么？表面上不是针对神来，表面是对着摩西跟亚伦来的，但是骨子里呢是对神来的，对吧？因为这整个事情是神把他们叫出来的，然后现在神又把他们放在旷野，说你们不准进去了，所以他们的气是在肚子里面，但是他们敢不敢向神发呢？不敢，他们只敢向人发，所以找到这两个头头就把他们等于是臭骂一顿一样的。好了，摩西不反应，那道理何在？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摩西的事，摩西就要反应，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事？是神的事。看准了没有？这整个的事情不是我摩西的事，也不是我亚伦的事，因为这件事情是谁的事？我根本就不要做这件事儿，有没有？这个工作是不是我讨来的？根本就不是我讨来的嘛，是神要我坐在这个地方带领你们这些保人走这条路，到时候还老是跟我找渣出事啊。他可以真的拍桌子大骂，如果不是我们，你们老早死光了，对不对？要摆理由的话，他可以真是抛桌子就把他们吞没通通，而且照他老脾气的话，来一个一个一拳一个全打死，对不对？这是他的个性，就是很暴，他本来是很暴烈的一个人，但是神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干，如果四十岁我让你出来干，这些人全都给你打光了，把他再锻炼个四十年，把他所有的火气都怎么样磨光了。他这个时候，所以圣经说他是非常谦和的人。这个谦和不是天生如此哦，这个谦和是被神怎么样磨出来的，而且很长的时间磨的，磨了四十年。所以今天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看起来很风光，是带 两百万人的领袖把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带过来，用神迹奇事带领他们，表面看起来很风光，但是实际上呢是有一肚子的什么委屈啊，真是委屈啊。嗯，我假使我是摩西，我读完这些话以后，我说何苦来哉呀，何苦来哉，我又不欠你们的，对不对？我也没有，我以前日子好过得很，根本不需要吃这一套，我在皇宫里面是这王子的待遇，我是高干的，今天还跟你们一起跑这个旷野的路，天天都要受你们的气，何苦来哉呢？他吭都不吭，你看看了不起，对不对？他根本就不吭。这件事情虽然是冲着他来，他就把头怎么样低下来。当他头一低下来，谁替他说话？神替他说话，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真正的主人是谁？是神，不是亚伦，也不是这个摩西啊，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摸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永远记得这一样工作，旧约以摩西做代表，他带领的这两百人，新约以耶稣代表，他带领的这两千年的基督徒们，所有教会的领袖，你永远记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这件事是谁的事？是他的事，完全是他负所有的责任。耶稣当年说话的，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换言之，这整个的工作是谁的事？是耶稣的事。他是整个这一个救赎的救赎主，他是整个带领我们能够从新约的埃及出来，就是死在做罪恶过犯中，在世界中做奴隶的人，我们能够被耶稣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他要带我们进什么？我们的迦南啊，我们有我们的应许之地。那上个礼拜我已经解释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从头到尾谁要负总体的责任？是耶稣，他负你我所有人总体的责任。所以神可能安排我们带领一个小的团契，带领一个小的教会，带领一个不管什么样一个团体，但是你不要搞错了，你我都是什么仆人或者打工的啊，我们都是打工的。下面有任何的问题，你不要自己就冲上去吵架，不需要。而且越吵呢越乱，越吵越乱，没什么好吵的。人家在那里吵，人家在那里骂，你就怎么样 shut up， 对不对？因为这件事说到底不是我的事，是他的事，这是基本原则，看得出来吗？这个原则你如果没有摸到，你就不配来侍奉神。你必须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被神叫来，他给我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上，不同的责任上。但是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不管是高的位置、低的位置、怎么样的位置，这个不无所谓的，重要是什么？我们全是仆人，我们都全都向谁负责？向主负责，对吧？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了，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服气与不服气，这整个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二类的人，就是这些十一个支派的领袖们，他们不服气，他们觉得你摩西也好，你亚伦也好，都叫做高人，自封高人一等，他们不愿意谦卑下来听这些神所设立的领袖的这个话。摩西说来，我们不来啊，所以就是叫斗牛啊，斗牛。 好了，这个是第二个第二类的问题。前面那一类是祭司的问题，对吧？现在这一类是摩西的领导地位的问题。第三类，那就是这件事情整个是出了大问题以后，他死了多少人？那个上万的还没有发生，现在在讲前面250加上可拉的家族，对吧？所以我们就算他50个人吧，就是简单讲，我们大概就是前面已经死了300个人了。假设 我可能更多，我这是为了讲话容易讲，我们就假设这么多人。总而言之，死了一批人，那大家都看见了，因为他们怎么死的跟平常的死不一样，是地怎么样？他们坐直通车下阴间，打开然后合起来，这人就直接下去了。那另外那250个人是火从祭坛里面出来，把他们活活烧死的，所以都是很可怕，都是平常不是人不是这样死的，这都是神的手，出于神的手。好了啊，这么一个可怕的事情，一下这些头头们都死了，而且死得这么可怕，老百姓都看见了，然后他们就跑了以后他们就说话了，说什么话呢？啊，42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对不对？攻击他，说什么呢？他们都第41节，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这几百个人死掉，老百姓说什么？是摩西你们杀的。哎呀，这简直是也是这话从何说起？但是老百姓的眼中，他们说是你们杀的。好了，所以他们就祸起来。所以你就会发现，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这个背叛的灵啊 ，the spirit of rebellious， 是像瘟疫一样会怎么样传染？它不是单单从一个人，它会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又从一群人到整体，是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现在又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这个背叛的灵为什么那么厉害？想一想。我们从小有一句话说，人呢，尤其你那个儿子你那个女儿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你这个老子气的是七窍冒烟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啊？这个家伙天生什么反骨，有没有这句话啊？天生反骨，这句话是我们老中这么几千年的历史的总结啊，说到人性里面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吻合圣经里面骂我们这些人，神当年骂犹太人的说是这些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有没有？就神说东他们一定做什么西，神说西呢他们一定说东，就跟我们对儿子女儿一样的，小的时候你跟儿子说东，他一定跟你讲什么西，你说这个好他说这就不好，他讲的才算好，对吧？你们不承认啊？我从小长大就是这副德性，就是这副嘴脸，就是天生反骨，天生反骨，只是平常没有机会爆发而已。那什么时候会爆发呢？就有人起来替你抗议的时候，抗暴的时候，你就说对啊，为什么不？我老早就心里不高兴了，有人出来一点火，那这个火就怎么样？对吧？你看所有的政治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啊，都是有一些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忽然间有一天在某一个广场上有人起来抗议了，哦，就人就越来越多了，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广场上发生的。为什么在广场上发生的呢？因为人在那里聚集啊，那么大家就要把心中的怨气怎么样发出来。哇，只要有人点火，马上就有这个像同病相怜了。可是你会发现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说 当这些人冷静下来的时候，回头想一想，我怎么会这样傻？干的时候个个是见义勇为啊，冲上去，可是冷静的时候头脑一想，我是不是中邪了？中邪了。历史历代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有一个灵，这个叫做背叛的灵，是一个邪灵的一个成分。这个就好像我前一阵子在主日讲的时候，我说在末世的时候有一个灵很厉害，叫做迷惑的灵，对吧？这个迷惑的灵，你给他单碰到的时候，你本来头脑清醒的，忽然就变成糊里糊涂的，那也是一样。这个背叛的灵也是一样的，当这个灵一跑出来，哎，谁是第一个背叛的灵啊？什么亚当夏娃了，还比他早，撒旦嘛，对吧？撒旦是第一个背叛的灵，他本来是神宝座的两边的左右基路伯之一的，就是他是一神之下万物之上非常高的地位，他不服气，他说我为什么做二把手，我不为什么不干一把手，他要做跟上帝平起平坐。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撒旦的前身是天使长，他叫路西佛，路西佛是第一个把这个灵搞出来的，然后从这个灵，从他就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传染出去，然后这个灵有一天就跑到什么的谁的身上，亚当的身上，亚当跟夏娃，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就不服，总觉得神的话没道理，为什么什么都可以吃，就偏偏这棵树上的不可以吃，这个违反人性自由，对吧？这个太没道理了，这个神不讲理的神，所以他们里面对神这个命令是不服气的，所以他们既然不服就要怎么样，我就碰碰看啊，不信邪嘛，碰碰看，结果他搞错了，讲这句话的不是人，讲这句话的是神，结果这一碰万绝不复。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怎么样设立他的 authority， 神的 authority 表现在哪里？神的权柄是他的话，如果他的话出来没人要听，请问他是什么神啊？如果神的话没人要听，他是什么神？那就是庙里的什么偶像嘛，对不对？庙里的偶像为什么那么受人民的欢迎？对不对？庙里的神是他听你的，我们的神呢，是你听他的。这是庙里面的神跟坐在天上的神的差别啊！人就不喜欢那个坐在天上要听他话的神，多么没有人性啊！要听要听，要叫那个神听我的，那就是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你就看到来到了这个旷野的路里头，神就一样一样摸到我们人性中的东西要对付的。那今天我们讲的你就会看到对付的就是什么？骄傲。所谓的背叛其实就是什么？骄傲。这特别前面这两股人，可拉他骄傲，他骄什么？他说你亚伦跟我是平等的嘛，对不对？我们都是一起出埃及的嘛，我们都是神拣选的嘛，凭什么我要听你的？所以他心里面不服，这是可拉的问题。那你看这250个领袖呢，不也是一样吗？我们都是领袖，神跟你说话也跟我们说话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所以他们也不服。那到了第三类，那是冤枉。常常我们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我认为人民的眼睛是糊涂的。 是容易被客观的情形怎么样？什么叫政治家？什么叫玩政治？什么叫玩群众运动？啊，他就是把群众的心理怎么样抓住了？他用几句很有煽动性的话，你就给他耍的怎么样？团团转，对吧？这就是政治家玩的东西嘛，玩的把戏。为什么希特勒那么有魔力？哗哗哗，那些人就如醉如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也是有同样的本事啊。这些政治领袖能够呼唤着几百万的人跟他这样子疯狂，他就是有这个东西，他掌握着群众心理。你这个群众心理被他一摸到，你就被他怎么样玩弄在股掌之间，你根本就没，你自己都不知不觉的。所以这个情形你就会发现，他们只看到这个人死掉了，只看到这些人掉到地里面去了，他们想都不去想为什么，他们就把整个的罪名说是谁的罪，摩西跟亚伦的罪，都是你们搞的。所以群众其实都是叫做瞎眼，他们对整个的事情是凭情绪反应的，不是凭大脑反应，是凭情绪。当大家看到这些事情的整个的激情就搞起来，搞起来的时候就盲目了，盲目了以后就把罪名就随便讲，随便讲以后招来的是什么？神的愤怒。神并没有说哦，你们是无辜的，所以算了，没有。因为你们碰这整个这一章圣经十六章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神的权柄。这整个这一章的问题，它的核心问题就是神的权柄。你怎么惹神，神的反应都是没有那么强烈，除非你有一天摸到这个东西。你一摸到这件事情，神的权柄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反应是马上的，立竿见影，对，马上。为什么？因为这跟神的宝座有关的，听得懂吗？因为神整个的宝座就是建立在他的什么权柄上面的。因为他说这个万有是怎么建的，说有就有，就是用他的话，他说有什么就有一切，他完全用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话里头，神的话里头有什么？有能力，有权柄。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新约里头四福音的时候，有几个人摸到耶稣的这个东西？有一次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他很爱他的仆人，病得快死了。这个百夫长就是罗马的，就是兵营里面，他带一百个兵嘛，他带了一百个兵，就是等于今天的什么连长吧，啊，是不是连长差不多了？也蛮有一点小权的嘛，对不对？他下面的勤务兵病得要死了，所以他就去找耶稣。找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我的仆人病得要死，请你帮他医病好吗？”那耶稣说什么？那我就跟你去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在人的权下，他是百夫长的，人家他上面还有更大的长官，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我叫这个来他就来，我叫这个去他就去，他懂得什么叫做权嘛，他当军人。那你呢？我不敢惊动你。他认识什么？耶稣也是有权的，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你不用亲自来我那里，不用的。那耶稣就很稀奇，说哇，这个还不是犹太人，这是外邦人，因为百夫长这是罗马人，他都认识什么神的权柄，所以他的仆人就好了嘛，有没有啊？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常常你就会看见有人对这个东西就懂了，他摸到的东西。还有一次，这个十二个门徒在船上，哎呀，大风大雨大浪，船要沉了， 对吧？那耶稣在干嘛？睡觉。那么他们就赶快去把斧子摇起来，哎呀，赶快醒醒，不能再睡了，再睡我们都能死掉了。有没有这个故事啊？结果耶稣干嘛？先把他们责备一下，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不对？然后转身就对着风说什么？平静吧。忽然间那十二个人都吓坏了，哇，我们的耶稣真是呼风唤雨啊！他一句话天气就平静下来了。所以那些记载你看见的，还有人死了，对不对？耶稣也是一句话，那个死人就怎么样活了。所以你在四福音所里面所看见的耶稣所谓的行神迹奇事，都让你摸到什么东西？权柄。他行事带有权柄，还有他说话。他们说耶稣讲道跟他们那些夫子那些拉比讲话一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拉比哩哩啰啰说摩西五经虽然是背个滚瓜烂熟，第几章第几节都倒背如流的，天天都跟他们讲这些东西，每次都到了安息日他们都要听拉比讲道，听了一辈子，哎，有一天听到耶稣讲道，他们就有一个回馈，就说哎呀，这个人讲道跟我们的那个拉比怎么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权柄。他讲话是有权柄的，他里面的感觉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带着权柄，他说的话是斩钉怎么样截铁，没有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这是认识耶稣的人都摸到的一个东西。那当然瞎眼的人就不知道，根本就否定他，辱骂他，甚至杀他。所以但是认识他的人通通摸到一个点，就是神的权柄。那事情会发生，就是因为你承认了什么？神的权柄。看到没有？为什么神迹奇事会发生呢？因为神的权柄被肯定了。神的权柄一被肯定，事情就成了。啊，什么叫相信神？其实说到底，就是你承认神的权柄在这件事情上。你服神的权柄，事情就成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件事啊，是当时的一个大悲剧，因为死了很多人。前面那些领袖们死了三四百人，后面这些群众又死掉14700人，这是不得了的大损失，大损失。那他所有的追根究底，就是不管领导的阶层也好，或者被领导阶层也好，通通犯了干犯神权柄的事。这个点清楚不清楚？很清楚了啊。所以权柄不能够叫做不能碰的，这个东西一碰会出事，会出事。好，哦，那你说啊，那这样摩西跟亚伦不是很神气吗？有这么大的权柄，对不对？谁也惹不起他们两个。可是你不要忘记了，看起来他是有这么大的权柄，可是神的公平在哪里？我应该这样说吧，神的公平在他给谁多，他就对谁要的多，这叫神的公平。好，请问摩西神给他的多，对吧？你怎么证明神对他要也多呢？因为有一天他只做了一件事，神叫他对那个磐石吩咐出水，他老先生气了，那天实在很气，他拿起他的杖就把那个磐石打下去，就做了这件事，磐石出水了。这一件事情使他得到什么判决？ 他的目的是带犹太人进迦南，就这一件事情他也进不了迦南。哇，好大的审判。你有没有看出来，这很多人读到这里觉得，神啊，你对他太不公平了吧。啊，我以前读到他这一段故事我都哭了，我说神啊，你太可怕了，就这么一个小错误，怎么他连进迦南的资格都没有呢？我很久的时间没有办法解释，一直到我懂了权柄的事。神给你这么大的权柄，你就必须尊重神的权柄。你什么时候犯神的权柄，你就糟糕了。所以神没有饶他，对不对？就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说的很清楚，对磐石吩咐就出水，他没有执行，他用他的杖怎么样打？神叫你说话，他用他的手去拿着杖锤，所以他把神的话怎么样听错了。他为什么听错了？因为三四十年前那一次磐石出水是拿杖打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既然以前是打，现在怎么样，照打不误嘛。没想到神改了，这一次不是打，只要说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侍奉神不能照传统，每一次你都要听清楚神说什么。摩西，你虽然是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可是在最后叫做功亏一篑，好，哎呀，真可怜呐，真可怜啊，功亏一篑，他进不去。那所以我就举这些例子，我要让你们看见一件事情，老百姓不能随便惹神的权柄，摩西呢更不行。就是他叫你做你也得做，是我们不好做头，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要做，你越降卑自己越好，因为越低就越不容易摔跤，越高呢越容易摔跤。但是现在在神的 administration， 神的政府里头，神并不是说你要做什么，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他掌权的嘛，对不对？虽然摩西他本来想自己要大干一番，神说我不用你，把你放进旷野大学去重修去，一修修了四十年，他八十岁的时候再神叫他出来。那你就知道这个学，学什么学，就是学一课顺服，神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样照着的话去怎么做就行了，不要给我出点子，叫你做你就做，叫你不要做你就不要做，你不要自己想象我要做我要做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年轻的时候可以这么干，老了你不能这么干。年轻是因为你小，他神不跟你计较，你慢慢年纪大了，在主里面有一点经验了，神就要给你算账，你不能跟我胡来，对吧？为什么今天神在旷野是这样严格的教训他的子民呢？这是很严密的功课，代价很高的。为什么神这么样的严厉在教我们学这个功课上面？因为很简单，将来这些人通通都要做什么？掌权的。神的目的叫我们掌权，只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权，我们一定是什么滥权，听懂吗？神今天这样严格的训练我们认识这个权柄，为什么？因为将来神要把权柄给我们，而我们如果对权柄这件事情是随随便便，那你今天看的就是我们在地上所有看到的官员都是什么叫做什么贪官污吏嘛，他们没有上台都是好人，一上台通通变样了。为什么？因为权力跑到他里头去了，权力一进来这个人就怎么样，用上海话就是晕叨叨来，晕叨叨听得懂吗？ 啊，昏倒倒，稳倒倒。总而言之，头昏，因为你有权，你就以为你是谁。啊，我们没有权，大家都很正常。一有了权，我们就以为自己是谁了。天子嘛，你有权，你就以为你是大官了嘛，你是了不得的人，你在人上人，你可以呼风唤雨了嘛，对吧？那所以历史才会结论一个结论，人类历史总共在权力这件事情上有一个结论，权力叫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腐化，这是颠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在台下的时候人都很清楚，一上了台没有几年完了，教外是如此，教内呢，你看2000年教会历史也一样的，人永远是人。所以你就知道，如果神没有把我们训练好，将来在国度的时期说我们要与基督同掌权，哎呦，想一想吧，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将来与同基督同掌权会变成什么样子。嗯，你说今天党的干部不好，等到有一天我们都到耶稣的干部都上台了，请问那个国是什么国啊？不可想象。除非你今天在神的手中怎么样严格的训练，这是神的苦心啊！你不要以为神有意跟你跟我过不去，不是，他有对你有一个很高的什么期望，就是因着那个期望神才训练我们，他是有目的的，懂这个了哈？这是大框架。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故事，是16章，到了17章，神就教他们他的道德，他的原则，他的道理在哪里？17章我们刚刚念的，也就是说，神凭什么掌权？权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能够运作？因为在当时的这所有的，不管领袖也好，群众也好，他们都认为我们一律平等，我们都有权，对吧？大家都是这么讲的。可是神说不，我有我的国度，就是我的 kingdom， 在我的国度 administration 里面，我的管理体制里头是有什么？有秩序的。在管理体制里面不是一律平等的，有5000两的，有2000两的，有1000两的，他按照个人的才干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么现在问题是说，那么这个权柄是凭着什么呢？啊，那一天神就说可以，12个支派都有族长，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来，啊，他们都是在旷野走路，都有杖的，把名字写上去，12根杖，12个支派的名字都写上去，通通放在会幕的神的宝座施恩座旁边，约柜的旁边一宿。第二天摩西进去把这12根杖拿出来一看，什么事情发生？只有亚伦支派这个利未亚伦的这根杖跟另外11根杖不一样。什么事情发生？有牙，然后有花，还不算，还有什么杏果，就是发芽、开花、结果。就凭这一件事，神说这就是掌权的原则。叫他们把通通拿回去，只有亚伦的杖留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这是17章。神说这一件事就可以把你们中间的所有的问题解决了。那请问 为什么神说这一件事这一个举动就可以把所有你们的不服的地方解决了呢？那就在这个杖的故事里头来说，为什么亚伦这根杖就跟你们其他十一根杖不同呢？其实有同也有不同。先说同，亚伦这根杖跟其他十一根杖有什么相同之处？请问什么叫做杖？原来是什么？棍子，原来是一根树，对吧？所有的杖原来都是一根树，在旷野里头都是长在旷野里头，都是大家都一样，都是一根树，原来是活的，可是你看中这棵树蛮直的，对吧？材质也很好，那就把它砍下来了，去头去尾，就中间这一根，对吧？粗细刚刚好，然后又把它用火一烤，头弯过来，那个叫牧羊人的杖。牧羊人的杖，请问这个时候这根杖跟任何一根杖有什么不同？一模一样，活的死的，全是死的，本来是活的，可是现在通通是死的，对吧？然后这变成一根杖，这根杖大家一律平等，但是等到他放在神的宝座之前，在至圣所的时候，过一夜你看就不一样了。十一根杖出来还是一样的，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只有一根杖进去不一样。它不一样是它能够发芽，能够开花，还能够结果，这个是它的不同的地方，对吧？那请问这个代表什么啊？这根杖死里复活，对吧？本来都是死的，都没救的，只是一根棍子而已，但是今天亚伦这根杖却从死里复活，能够不但发芽，而且还开了花，不但开了花还能够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生命是死里复活，达到什么样的生命的境界？成熟。因为任何一个果树它要能够结果，它不是幼年期，它是成熟期，对吧？才能够结果嘛。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掌权的原则，掌权的原则是经过死然后呢复活，不但复活有复活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亚伦之所以能够被神放在这个位置上做大祭司，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锻炼过他，准备过他，对付过他，他付过一定的什么代价，然后在这一切的代价到一个地步，他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不但是复活的，胜过了死亡，而且达到成熟，达到成熟，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周期。所以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个经历，那当然这个叫做成熟的生命，它可以带那些刚刚成长的人，对不对？就好像父母亲当然可以带这些儿女们嘛，虽然都是人，可是他的生命是成熟的，其他的生命呢都是年幼的，所以他们必须来顺服这个生命。好，这是这个十七章你看见的这个神给他们一个很真实的功课，这是亚伦的权柄跟这根杖的关系，这个懂了哈？我要问你们， 两刻前，就是说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利暗的事情，那一件事情权柄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因为他们三个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大头，大头里面也得有一点次序的。他们俩哥哥跟姐姐对这个小弟弟满意不满意啊？啊，多久了？很久了嘛。米利暗尤其不满意，为什么呢？这个弟弟是我带大的，是我在那个你没有这个姐姐，你老早淹死在那个河里面，对不对？是我把你带大的，是把我们，那今天我还得听你的，这太阳从西边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姐姐是很不满意这个弟弟，哥哥呢也差不了多少，反正都觉得这小弟弟都应该听我们年长的嘛。但是偏偏神就很幽默，神就找一个弟弟让他掌权，你两个大哥大姐一肚子不满意也得听他的。好了，平常没话说，你有本事，你有神给你很多的本领，你讲话我们只好乖乖听。有一天你出事娶了个黑老婆，这是有碍家风，而且不合乎圣经原则，对不对？怎么娶了个外邦女子？所以他们借题就怎么样发挥了，他不讲这个问题，他讲另外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听你呢？神跟我你讲话，神也跟我们讲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毁谤神的仆人。这两课前我跟你们讲过了。好了，我现在要问那个案件，神怎么把掌权的问题摆平？啊，大麻风是惩罚了，但是惩罚是消极的，积极的是什么？神在他们三个人中间对话嘛，叫他们出来，神说话。来看看，你要忘掉了，神说了什么话？问题在这里。啊，你们固然是神的仆人，他们神也没有否认他们两个也是神的仆人呢。可是他们做神的仆人，跟你们跟摩西做神的仆人有什么不同啊？他说，我跟他讲话是明讲，不用什么谜语。什么叫谜语啊？啊，谜语是叫你要猜。也就是说，谜语你听起来懂还是不懂啊？似懂非懂，这叫谜语，对吧？听起来好像懂了，但是再问问到底怎么回事还是不懂。所以神说，这就是你跟摩西的，你们两个跟摩西不一样在这里。你们听我的话，有听没有懂，听起来像谜语。他呢，明明白白，对，直说，就是谁有启示？摩西有启示，启示就是打开的话，懂不懂？启示就是打开的话，一看懂了，没有似懂非懂的事情。这就是神那一天跟他们三个人讲话的时候，你们都是神的仆人，可是这个仆人跟你们这两个仆人怎么样？不一样。也就是说，在摩西掌权的原则上跟亚伦掌权的原则上一不一样？不一样的。亚伦做祭司，祭司是看死而复活的生命。摩西呢？摩西不是做祭司的，他是做王的，对吧？他就代表，他代表神嘛。那就是说，你今天替我说话，为什么没有经过另外那两个呢？因为我对你是直说的，也就是说，你有我的什么启示？他们两个呢？我只是说谜语，你们自己去猜去，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的权柄是直接根据于神的启示， 亚伦的权柄是直接根据于生命的死与复活。那么这两件事情在耶稣上 都是对的。耶稣也是做君王，对吧？那么他的权柄，君王的权柄哪里来的？神赐启示给他啊，你他被膏嘛？那什么时候耶稣被膏？那是后来复活，在传道的时候，从受洗约旦河一上来，有没有？约旦河一上来，圣灵就怎么样？天开了，圣灵就从天上怎么样降下，好像鸽子降在他身上，有没有？然后天上就有话说了，天上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有没有这句话？哦，那个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耶稣从那天开始传道了，对吧？那个传道就是他就像担任，他是旧约的摩西在新约发表了，对不对？他把神的旨意，神的一切都来教训犹太人跟我们。那么这个话语权是根据于他从约旦河上来被圣灵膏，对吧？天是向他是什么开的启示，对不对？所以这个动作就说出他的王权的代表，替神说话。然后他又是祭司，大祭司哦。他什么样做大祭司呢？那照刚刚我们看亚伦的原则，在耶稣上也是真的啊。他有没有经历死亡？上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对不对？然后升上高天，然后他在宝座前被神怎么样膏，然后就有五旬节圣灵降临，对吧？所以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这个耶稣的是双重身份，他一面有摩西的这个权柄站在王权的地位上说话，另一面他有亚伦的权柄，他是神的在天上的大祭司。地上他不能做大祭司，地上有谁做大祭司？有亚伦。现在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说的。所以这今天我要把这两个属灵的权柄的实质借着这两个故事给你们点出来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我们要侍奉神，不管神把你放在哪一个角色上，你必须认识是怎么一回事。你糊里糊涂，你就会犯什么错误？犯那个家庭的问题，或者犯今天我们看的群众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前面那个问题，当你搞错的时候，你得的是大麻风。大麻风是什么意思？上两次之前解释过，就是你的属灵的知觉麻痹了，你对属灵的事情没感觉了，这是很可怕的事，属灵的大麻风。那今天的问题呢？是跟哪个接轨啊？直接下去，直通车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不服的时候，你是直接通向地狱。但是这地方不是讲地狱，它是讲 Shiloh 就是阴间，直通阴间。但是就是也是不是是很热很热的地方，就是财主去的那个地方，财主去的地方。所以我想我把这个这 rebellious 这个背叛的这背逆的这件事情摆在诸位弟兄姊妹的面前。那这里有两个警告放在这里，一个是把那个杖放在把那个出有牙的那个杖放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个香炉，不是有250个香炉吗？他们这几个人都被什么呀？祭坛的火 出来把他们烧死。那么香炉还在，那神就说香炉做一件事，把它打成什么铜片，香炉本身是用铜做的，把它打成铜片干嘛？包在祭坛的外头，作为警告给后代的子孙看。每次他们来献祭，因为献祭是每个犹太人都要做的事情，对吧？每次他们来到祭坛来献祭，要烧不管是燔祭或者赎罪祭等等祭物的时候，他们都要到祭坛来的。一到祭坛来都会看见什么？包在坛外的这些铜片。那他们就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就是神对这个悖逆的灵的审判，对吧？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尊重神所安排的权柄。神的家是有次序的，不是乱来的。那如果你在这个里面不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会叫做 spiritual suicide， 叫做属灵的自杀。因为这个火当他们去侍奉的时候是从祭坛怎么样出来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整个这个故事里面的神留给我们的叫做警告。这些东西都是发生那一次在摩西的时代发生的，请问到今天还发不发生？当然发生，人是一样的人嘛。所以这些话我们都必须放在心上。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些新约里面的教训。新约教训，那我们先看新约里面讲权柄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犹大书。犹大书是在启示录前面的一章，只有一章，没有第二章，就是一章犹大书。犹大书就是讲属灵的权柄。请我们打开来犹大书，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吧。他整章都是讲这个的，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提到他几个核心问题就可以了。找到没有？找到了哈。我们从犹大书的第五节开始，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昧行的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的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和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要不要算一算这里举了多少例子讲背叛啊？第一个例子是犹太人出埃及，对吧？这是第一个例子，神把他们杀掉了。第二个例子，第六节，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也就是指的撒旦背叛的那个故事，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 索多玛、俄摩拉的问题是什么？啊，同性恋吗？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是谁在那里住的？罗德嘛。那罗德为什么神叫他出来呢？因为那个城全是同性恋的人，对吧？最后是天使拉了他的手拉出来的，然后他老婆还回头变成了一个连柱。那那个城为什么是跟所有城的灭亡不一样？那个城的灭亡是什么？天上降火，用火烧掉。你想想，为什么不是用洪水把它淹掉，用火把它烧掉？有没有想过？艾滋病只有烧，水不行的，是烧掉的。嗯，这都有原因的。你要动点脑筋去想，不是读完就算了。想想为什么事情发生，为什么神这样做，它都有道理的。所以这是第三个例证，对不对？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怎么样证明他们是背叛？同性恋为什么是一个背叛的灵？啊，因为神的话说的很清楚，我是造男造女嘛，成立的什么家庭嘛？这个家庭是谁设立的？神设立的。那今天同性恋呢？男与男可以结婚，女与女一样可以结婚。神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说了算，看到没有？这叫做悖逆，这叫悖逆。所以这是第几个例子了？第三个了，对吧？下来第四，弥迦勒。弥迦勒跟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则他，他是谁？就是撒旦嘛。他不敢当面侮辱撒旦，他只敢说什么？主责备你。为什么？他是天使长，虽然今天堕落成为撒旦，他的地位也由不得你米迦勒来怎么样回谤他。看到没有？即使是你的敌人，你的地位比不过他的话，你只能说什么？愿主责备你。你不能凭你自己在那边指指点点骂他。有很多人在骂撒旦，当然了，你不能随便骂撒旦。撒旦地位怎么样？很高的，是神设立的。他虽然是做错事情变成撒旦了，审判他的是谁？是神啊，不是你也不是我。所以你得尊重他的什么地位，连米迦勒都不敢惹。米迦勒他也是天使长，他们是地位平等的，他也不能开口骂他。看出来没有？你就知道这个权柄的事情很严重的。这是第四个，对不对？然后呢，好，第五呢，该隐。该隐说了什么事？他嫉妒他的弟弟，对不对？但是他脸变色，跟神发脾气，神跟他说什么？你若行得好，岂不照蒙悦纳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虽然这一次做得不好，对不对？但是你下次悔改做好的话，悦不悦纳？悦纳。可是他翻脸了，他听不进去了，他就硬干到底，对不对？他硬干到底，所以他就被离弃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做错，我们神还是给我们什么机会回来。你不要跟着神怎么样过不去啊。他后来为什么不回来？神虽然跟他讲，你如果做得好，就是你跟你学你弟弟，你弟弟做得好，他蒙悦纳；你如果跟你弟弟一样做得好，你一样蒙悦纳。他不干，为什么？这里讲的叛变，他还有一点不一样。现在的问题不是 他弟弟好或者不好的问题，现在是面子问题。我是哥哥，他是弟弟。
对呀，
哈，他觉得我都做的不如我的弟弟，我在我弟弟面前怎么样？没面子吗？他如果说我学我的弟弟做得好，被神悦纳，我比我弟弟永远怎么样？矮一截，对不对？干不干？所以到后来不是要不要做对的问题，到后来是我的台怎么下的问题，我的骄傲怎么样保留的问题，是面子问题。看到没有？所以他在这里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什么？对神的权柄不服，对不对？所以说你如果做得好你就可以蒙悦纳，他就是宁可做不好也不愿意，他宁可做错也不要做对。看到没有？这叫做牛脾气，对不对？有，我们有没有这种人呢？多得很，打死不服啊，就是啊，说你畜类还是侮辱了野兽了。牛，圣经还说牛都知道主人的槽，还是什么驴也知道，就是人不知道啊。所以你连畜牲畜都不如啊。这是第几了？第五了哈。第六就是巴兰的错谬。第六，巴兰出什么事啊？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外邦的先知，他讲了五篇了不起的预言，都记载在民数记里头。他出什么事？他是上帝的仆人，是侍奉神，只有一个毛病，要钱，要钱。他为钱就出卖了神的儿女，因为那个巴勒王，外邦的王，用贿赂叫他咒诅以色列人。那神老是警告他，甚至叫他的驴子也警告他，不准他去做这种驴事。他后来还是向钞票折腰，对吧？所以这个人就因利就忘义，因利就忘义，所以他也没有服神的权柄，因为神警告他多少次他不听，不听。这是第六个违背神权柄的事。第七个，最后一个，巴兰后面巴可拉的背叛，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对吧？所以你就看到这里一连讲七个例子，有的跟人有关系，有的跟撒旦有关系，有的跟犹太人有关系，有的跟外邦人有关系，就各式各样的里面都看到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违背神的权柄，对吧？这个是这本书的特点，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虽然有老问题在旧约，现在到新约呢，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样都是在同样的这个问题里头。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自然要讲一件事，基督徒可不可以干革命？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干革命？不行，革命是别人干的，我们不能干革命。耶稣在的时候，犹太人要求他干革命，耶稣在的时候，甚至耶稣要升天了，他的门徒还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什么？那个时候为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代表反革命。对啊，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是罗马的殖民地啊，对吧？人民的心声是什么？革命，推翻罗马的暴政，我们自己当家做主。我们年轻人听了怎么样？热血沸腾，爱国主义，对吧？热血沸腾。耶稣有没有说好？你们跟着我来，我明天一句话就把它推翻，有没有？提都不提。我以前不太懂，现在我懂了，为什么耶稣提都不提这个事儿？ 好，耶稣不是为这个来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还有没有？革命有没有用？这是 bottom line。革命不革新没用，永远是换汤换药，每一个朝代都一样。这个朝代来把前一个朝代推翻，等到他上台，他干的事比前面那个朝代怎么样？还糟糕。所以这就是革命的历史。虽然这个朝代是这么样的腐化一塌糊涂，但是问题不是借革命可以把它解决的，听懂吗？那真正解决人腐败的问题是什么？神的处方是什么？革新，经过十字架的革命，革你的心，有一个老旧的生命钉死他在十字架上，复活的生命，这个东西才有办法。如果老旧的生命继续做宝座，继续当王权，这个帝国永远是什么？撒旦的同路人。听得懂吗？所以基督徒去干革命叫做不务正业。神没叫你干这个事儿，神叫你做更重要的事情，你没去做，你在那边热血沸腾，要为人民服务，搞啊啊，抛头颅洒热血，这根本叫做糊涂热心。因为你不懂神有比这个怎么样更重要的事，更高明的手法，更真实解决人问题的事情。所以今天教会的责任绝对没有政治问题，今天教会的责任是革人的性里面生命的问题。一个新造的人多了，神的国自然就怎么样好了来了。如果都是腐败分子，就是挂了一个 教堂的名字，我是基督徒，有用吗？没用的，一样的，都是死人，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耶稣最伟大的一句话之一。让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那没救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耶稣带生命来，带一个生命的道路，生命的实质，那个才是解决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政治任务，没有政治叫什么基督教民主党，这句话根本就胡说八道。听懂了哈，告诉你们家的年轻人不要那么糊涂。所以在实行上面，那我的讲义上都有，所以我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不再去细讲实情。他不管是把我们放在所有的位置上，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任何的地方，在公司房，在学校，神都给了我们一个位置。不管神把你放在或高或低的位置上，这个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什么？学顺服权柄，这是我们整个一生最难学的事情，最难学的事情。而且难在哪里呢？你对你佩服的人你容易顺服，对吧？他比你强，比你聪明，比你能干，你顺服他服气。但是神就偏偏不给你这种人学，他在你给你要你学的都是你看起来不如你的人，又比你笨，你都想到十步了，他 一步还在那边转，转都转不出来，各方面都不如你。可是神说他是你老板，听，对，听不听？难就难在这里，难到一个什么地步？要你的命，要你的命。可是耶稣就是要他的，连耶稣都是要他的命，他才学到什么？顺服。所以还没有，你还没有学到要你的命，那个顺服还不到家。所以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功课是这一课，这一课学好了就毕业了，将来你就可以跟基督一同掌权，你就不会滥权。因为交过学费了，而且严重的学费。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背叛的人，我们从我们的祖宗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给我们说东，我们一定说西；你给我们说好，我们一定说歹。我们永远难服神你所安排的这一切，我们总是觉得另外一边更好。但是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已经把上好的给了我们，我们自己太骄傲了。我们只有在你面前向你认罪悔改，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像摩西一样的经历，是世上最谦和的人，因为他付过学费，出过代价，学这个最难学的功课。主啊，连你自己到地上来做人的时候，你都学了这一课，顺服父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你这个时候才被父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今天坐在父神宝座的旁边，以人的身份来掌权，赞美你的名。愿你的教会，愿你所有蒙爱的儿女也能够走同样一条路，从背叛走到顺服。求你指教我们，我们为着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也真求你让我们早早的醒悟过来，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还不知道几年能够跟随你在地上。我们正在你面前迫切的祷告，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所听见的真是能够造就我们这一生的余下的道路。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